1972年是我第一次去到教会，刚刚是51年前。那个时候我没有信仰的背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一般香港人的一个家庭，所以没有教会的背景。但那年为什么去教会呢？因为我其中一个亲戚他是基督徒，他就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年有一次就这样来跟我说，他说：“哎，我们这个礼拜天教会举行圣餐，你一起来在圣餐崇拜吧。”那什么叫崇拜我不大了解，但圣餐呢，我就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些油画，讲到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图画，所以我认为啊，那大概圣餐呢就是好像逾越节的筵席一样，是大牌宴席，那有一个很丰满的一个晚餐，对吗？那然后呢这个叫圣餐。那今天你也是来了圣餐崇拜，有没有宴席等你啊？圣餐就是那么简单，但对一个愚昧的人，毫无圣经信仰背景的人，我想到的是什么？吃大餐。我想到的圣餐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好，我说这个礼拜天我跟你去，那就好像你一样坐在这里，然后呢牧师呢就出来主持圣餐，还加了一句，你凡是洗了礼的，你可以来拿这个饼跟杯，好像刚才一样。那大家都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了，我的反应就是坐在那里，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圣餐不是油画里面那个图像，原来圣餐就是那么简单，一个饼一个杯。当然对你是基督徒来说，你可能听到这个好像笑话一样，但对我来说呢，我不是笑话，因为是一个新的发现，而这个新的发现后来竟然呢就成为我继续去教会种种原因，后来我经过一年多听道理，自己看圣经，然后呢我信了主。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嘴馋的人竟然就因为吃圣餐就来了教会，这个好像很幽默，但神总有他自己的慈神爱所，无论你来教会的动机是什么，但神都可以用这些动机，某个意义上圣化了这个动机，以至到有机会给你听到福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不晓得你什么动机来到教会，但总而言之今天你拿了圣餐。可能你做基督徒也很长时间，你听过圣餐的道理也不少，但今天我就很愿意跟你从这段经文，从主餐看神国的视野。原来基督徒一生的里面有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那假设你刚才拿圣餐，大概你应该洗了礼了，这个是一般教会的传统。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呢就说你信主也可以拿圣餐，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明说谁是洗礼以后洗礼之前，他无论如何总是信主的人，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无论你是洗礼与否，假设你刚才拿圣餐的话，你都是信主的人。那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说，那洗礼是必须遵循的一个吩咐，因为这个是耶稣的吩咐。而圣餐呢，就是我们一生第二个所谓的圣礼了。所谓圣礼的意思就是这个动作本身背后有丰富的意义，就好像洗礼一样洗礼我常喜欢来这样来描述就代表呢你领受了神的爱，以知道你回应他的爱，所以你进入水里洗礼，对不对？这是表达了心中情这个情是什么？ 神感动你的情，也是你回应神的一个的感情，这个就是洗礼。那好了，圣礼有洗礼也有圣餐，你会发现洗礼一生只有一次，圣餐一生有多少次？无数次。那盼望是无数次，若我们一生只有一次洗礼也只有一次圣餐的话，大概你是病重的时候才信主，你就不想是这样啊。所以很奇怪，洗礼是一次，圣餐却是一生之久，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一次过就行了？那洗礼也是一次过嘛，那圣餐也可以一次过啊，请问你圣餐可不可以一次过？其实某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的，对吗？就好像分别这个饼跟杯，好吧，我刚才分别了，我也承认主的名了，那我就领受啊。但为什么教会就要很重复的做这个事？你晓得吗？有些教会是每一周有圣餐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一个月一次的，你去找，找不到这个圣经的。所以教会是按照不同的传统，有些教会是每一周都有圣餐，有些教会是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你没有去过一些教会每一个月第二个主日的、第三个主日的，也有的。因为可能就是啊，他只有一个牧师，那有中文堂有英文堂，不可以同时间举行，他就分开了举行了。所以你就看见原来这些背后呢都有人为的一些行政，但无论怎么样举行，一次也好，每周也好，一个月也好，究竟这个行动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代表主的身主的血，对吗？代表我们是信主的。但从这一段经文刚才啊，我们一起读的，就跟刚才我主持这个圣餐的时候所读的经文很类似，对吗？当然是类似了，因为保罗也是从耶稣那里领受的嘛，所以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其实就是说他是从耶稣那里领受的这个圣餐的意义。所以这个传承是很重要，不要传到变样了，那这个就成为异端了，这个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原点。路加福音就明显的好像马太、马可、路加都是类似的内容。所以当刚才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充分的有信心，为什么？因为跟这里是类似的经文，当然有不同的。刚才我在举行圣餐的时候我点了出来了，因为很多时候啊，人领受圣餐呢久而久之就忘记这个意思，哦，又是圣餐了，吃饼喝葡萄汁，都成为一个祭械式的行动，就没有分别主的身主的血。所以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举行的时候他就提醒了各位要分别这个是主的身主的血。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没有说分别主的身主的血，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历史性的创新啊，有没有看见？这个历史性的创新是耶稣已经传道三年多了，三年面对十字架之前，他要立下最重要的一个礼仪，就是圣餐。所以这段经文的关键字是什么呢？时候到了，有没有留意啊？一开场白啊，就是时候到了。如果罗弟兄等一会告诉我，牧师，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你不要讲那么长啊，时就时候到了，我们要主日学，我们都要散会了， 那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肯定是，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处境里面，你说时候到，但耶稣在这里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你留心听我刚才描述，你就知道，这个是耶稣传道三年，要讲的道，要施展的行神迹，要对门徒的训练等等等等，都做完了。最后他要做的，要上十字架。这个时候到不是够终点了、啊，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哎呀，我的命差不多了，要回天家了，时候到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时候到呢，是到点，就是时候到。原来在原文里面，时间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chronos， 一个字叫 kairos。 chronos 就是我们英文的所谓的 chronology， 就是时间表啊，就好像我们的日期、啊、请问你今天是哪一天啊？2023年10月1号啊，所以我说时候到呢，就是等于说时候到呢，就10月2号；时候到呢，10月3号，是按时间的，太阳上下就24小时，这个叫 chronos。但是 kairos 这个字，就是这个14节的第一句话。这个 kairos 这个字不是按着时间表，挨着年历而度过，而是挨着一个时机的来到。这个有分别吗？有啊。时机的来到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独特的计划底下的时机的来到啊。今天10月1号是我们中国什么节气啊？国庆。哈哈，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爱国而且爱这个国是中国的话，那今天呢可能你也不来崇拜了，因为什么？我要去国庆。那大概你来呢不是不爱国，不过你更爱耶稣而已啊。那在这里国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时候到了，哦，是什么？中国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时间啊。啊，但世界上所有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也不知道的，是历史的进程，其实都是 chronos， 都是发生在11号，所以就成为国庆。但耶稣这个时候到了，不是偶然挨着时间发生而来到，乃是本来就是宇宙性的一个设计。就等于说耶稣来这个世界，耶稣面对十字架，其实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不是革命成就所发生的事，乃是本来就是一个时机。而这个时机来到的时候，耶稣就要做他要做的事。首先就是设立这个圣餐。当然他设立这个圣餐很在乎他有上十字架。你看见那个时间表吗？他是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先设立这个圣餐，他是充满了把握，知道他今天设立这个圣餐是有根有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所以同样的一样，若你不明白耶稣的死，不明白耶稣的救恩，你就算拿多少次的圣餐都是白费的。就好像耶稣在这里，如果他举行了这个仪式，但是他没有成就这个救恩的话，这个仪式是不是白费？同样的意义。但耶稣应验了，兑现了这个圣餐，这很在乎你跟我是否也是兑现这个圣餐。那你跟我怎么兑现呢？当然我们不需要死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我们的兑现就是在乎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而能够用这个态度去遵守的话，这个圣餐对你才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耶稣接过杯来， 又拿起饼来。那你先退后一步，没有耶稣圣餐这个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懂什么叫圣餐。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我51年前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对圣餐的概念是模糊的。有没有想过要立这个圣餐，究竟用什么方式来成立是最好？既然耶稣是接过杯来，拿起饼来，这个是在宴席里面最常见的一个举动，对不对？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举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用日常的餐饮却指向一个属天的价值，你懂这个意思吗？其实耶稣大可以啊，拿一个国旗啊，今天是国庆日嘛，讲多一点啊，跟国家有关，拿一个国旗啊，可能上面就画了一个十字架，拿一块布，就说哎，圣餐举行了啊，这个可不可以叫做圣餐了？如果我是发明家，可能我考虑是这个，因为这个更有煽动性，更有激情，对吗？更有呢，好像啊呼召性啊，你们是我的信徒了，来归向耶稣啊，我们进行圣餐，也可以这样。但耶稣没有用这些军事、国家、族群的方法，你懂我的意思吗？竟然耶稣拿一个日常的餐饮，谁会想到一个杯、一个饼可以代表耶稣啊？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就是用日常的餐饮来提醒我们，原来最平面、最平常的事情，当我们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它竟然可以指向属天的价值。这个就是杯跟饼。所以小孩子不懂的话，还以为哎呀，大人崇拜有饼吃有杯喝，那我们孩子也应该来一个圣餐嘛。那如果孩子也以为这样的话，他是干犯自己的罪了，因为他根本不懂这个意义。但耶稣在这里竟然就采用了最普通的吃跟喝来代表一个属天的价值，你觉得有智慧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不要轻看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这个也代表人生最基本的需要。但这个最基本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指向一个属天的价值啊！如果基本的需要只为满足我们地上的需要而存活的话，那你跟我跟一个动物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我们之为万物之灵，就是明白平面的动作、平常的生活、日常的用的餐饮，竟然背后可以代表一个立体的属天的价值。这个才是信仰的宝贵嘛。信仰的宝贵就是用最容易明白的事情代表一个很难明白的道理。这个就是圣餐，这个就是耶稣竟然拿起杯来，拿起饼来。我不晓得对当时那些门徒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要忘记哦，他们是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啊，就等于好像你吃晚餐大餐一顿都饱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再拿一个饼拿一个杯有意义吗？可能毫不着眼啊。但耶稣竟然就是毫不着眼你世上的需求，肉体的需求都满足以后，耶稣说拿起饼来，拿起杯来，竟然指出你还有一个属天的价值是你人生所需要的。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很多人去中国大陆传福音， 后来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在上海就遇见一个当时在上海事业很成功的人，竟然去了一个家庭教会。那这个家庭教会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大款啊，就是有钱人啊，啊，很成功的人士，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你那么成功的人士还需要来教会呢？这句话好像有点讽刺啊，就好像我们都是不成功的人士才需要去教会一样啊。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人就很好奇地问这个某某成功人士，就问他，嘿，为什么你吃饱饭没事干，你来教会干什么？他就说，我就是因为吃饱饭才来教会嘛，懂这个意思吗？不是因为没饭吃才来教会，因为没有朋友，因为没事干，因为哦，我需要一些人脉关系，需要一些帮忙，所以来教会。啊，这个也啊无可厚非。但是唯有一个真的在世界上什么都不缺的人，而他能够想到还有一件事，属天的事情，是人世的满足不可以填补。啊，怪不得这个是成功人士，他很有想法。他知道吃饱饭才是信仰的开始，就好像耶稣这班门徒也是。耶稣很奇怪，耶稣不是在开饭之前设立圣餐哦，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啊？大家都吃到满肚子都是东西了，他才成立这个圣餐。为什么？他要表明，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不单是世界上的满足，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最用日常的餐饮却指出一个属天的价值。若你懂这个意义的话，下次你拿起杯来拨开饼来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是一个属灵的暖想。就好像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你谢饭吗？你早餐谢吗？午餐谢吗？晚餐谢吗？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我们是居住在宿舍，有些比较熟龄的基督徒啊，他吃个饼干他都谢饭的。那我这些不是啊，不大熟龄的人吃饼干就不谢饭。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谢饭？那什么价值的吃的东西你才需要谢饭啊？我五块钱以上你要谢饭，五块钱以下不用谢饭吗？其实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都不明白，其实我们谢饭从来圣经没有规定你早午晚三餐就够了。你吃每一个东西你都可以谢饭，你可以每一餐饭你都不谢饭。谢饭不单是谢谢神给你胃口，给你生活所需，其实谢饭是一个属灵的动作，在日常的餐饮上指向一个属灵的价值，明白吗？是透过每时每刻我们想到我们生命的根源，这个才是信仰的所在。所以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很有意思，用餐饮来成立，也叫所有以后的基督徒举行圣餐的时候是最简单可以拿到那些材料。有人说啊，不是啊，你看圣餐饼圣餐杯都是专门订购的，这个是我们资本主义下很讲究的方法。你知道在一些家庭教会他们根本买不到葡萄汁的。当然你如果要早期基督徒的话，他们根本不是葡萄汁啊，他们是葡萄酒啊。啊，可能喜欢喝酒的弟兄就很高兴了，那他对了，我们喝酒就可以了。其实都不在乎酒还是汁，没有这个材料你也可以拿白开水拿面包来成就这个圣餐的内容。当然在可以的范围内，我们将这些做得更好更有象征的意义， 白开水当然不可以代表啊饱学了，对吗？都不相近。所以你买到葡萄汁当然要用葡萄汁了，买不到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用水，在一些受逼迫的环境底下，受政府监管的环境底下，那些弟兄姊妹还是用日常的餐饮指向属天的价值。这段圣经继续说，第十九节下面这样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也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当然这个日常的餐饮如果没有这个解说的话，就成为泄饭祷告而已了。但有这个解说的话，大家知道这个饼跟杯的意义是什么。凡是参与者是表明的身份，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说嘛，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也是我所立的新约，就等于说这个饼跟杯不单是一个属天模糊的价值，是一个很鲜明清楚的价值。这个什么价值啊？所以他为我死，而我接受他这份救恩之情，所以我愿意用这个行动来表明我的身份，对不对？这好像一男一女说男情女爱，大家两情相悦，但永远不肯结婚。我请问你，这个正常还是不正常？当然你说，哎呀，牧师你落后了，现在年轻人不在乎这些仪式，不在乎这些身份，就在乎心与心相应啊。老实说，如果真的是心与心相连的话，怎么会逃避这个仪式呢？当然你很清高，看破这些仪式，只是一个指头嘛。但你也既然如此，也很容易做到啊。为什么迟迟这个男的都不肯跟这个女的有公开身份的表明啊？请问你什么原因啊？准备一个太平门嘛，对吗？分手方便，离开没有什么后着，也没有什么财产的分，哎呀，太多这些故事了。所以正常的就应该表明身份，就好像圣经里面这里说，这个饼跟杯不是普通的吃喝，虽然是普通的物质，但是当我们祷告心中分别为圣以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表明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是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你的身份是什么？是分别这个饼跟杯，以知道这个平常的物质成为一个神圣的时刻，来洁净我的灵魂，洁净我过去一切的过犯。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有软弱，还是有过犯，我们就定时定点，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无论怎么样，我们总是盼望我们守住这个身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当然有人说，哎呀，我们信主，信主就行了。谁说信主就行？信主你还要用你的行为表明出来嘛。在这个表明其中一件事就是参与圣餐。所以为什么圣餐不是一次一生一次，乃是经常这样做，就保持了我们经常性，不但是认罪哦，乃是表明身份。你懂我意思吗？认罪只是消极负面这一面，更正面呢，就是告诉别人，告诉自己，甚至乎告诉魔鬼，我们不是属于任何其他的势力， 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这个就是表明身份，因为耶稣在这里是清清楚楚为饼跟杯定位的，不是模糊的。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要留意啊，人应当自己省察，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在开始圣餐的时候我已经解说了，这个也告诉了我们身份的定位，是我们是有意识很 理性上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也知道呢。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读16到1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跟着吃，只等神的国来了。”
一般的人很在乎圣餐，因为有属灵的价值，很在乎圣餐，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身份的确定，也是我们每一次领受的时候再一次认罪更新我们的信仰，这个非常对。但耶稣定立这个圣餐还有一个第三层很重要的层面，他说我不再吃喝这个宴席，耶稣说只等到神的国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原来圣餐不单是一个基督徒的礼仪，不单是一个身份的定立，而这个身份的定立不是个人的信仰而已，乃是你我活在当下，其实我们是要朝向神的国的。因为耶稣说我不再吃这个宴席，只等到神的国里，就等于说原来将来在神永恒的国里我们还要举行圣餐的，他就等那个时候才举行圣餐，他才参与。但我们坚持的这样来延续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是提醒你不单是不犯罪做好人做好基督徒，乃是要表明你是朝向永恒，你是要朝向神的国。今天很多基督徒信主最大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以为信了主做好人，就是以为信了主好，那我就做一个纯规蹈矩的一个圣徒，一个好品格的人。当然这两点没有错，其实今天信主的人最重要的是看见我们生命的眼界，要看见神的国，而不单是我个人的修为道德好人不犯罪，这个是个人的操守。但最重要是你个人的操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成就神国的降临嘛。我们背主导文不是说愿你的国降临嘛？那神的国怎么降临啊？很在乎你跟我努力传福音啊，我们努力做不单是好人，乃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好行为，为的是要表明神的福音，为的是将人带进神的国里。如果这样看的话，你我活在当下很对，很喜欢这句话，很多人都随口常说，哎呀最重要今天感恩我们今天愉快，今天呢我们健康，活在当下。不要忘记你只活在当下是不够的，你活在当下你朝向什么呢？今天很好，明天是如何呢？除非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的人，我们的生命 一直向前，为的是神的国早降临在这个世上。就好像我们一些爱国者啊，今天我也看了新闻，就说香港怎么怎么爱国，怎么怎么国庆啊，大家不需要评论什么叫爱国不爱国，因为究竟爱国爱哪一个国，我们也有时候搞不清楚，对吧？你是加拿大人，你又是中国人，我也是香港人，那哪一个国啊？那现在我们懂了，天国最超越了啊，超越了万国万族啊，也不要讲什么啊，两岸三地啊，港独还是台独还是中国，哎呀，不要再论这些政治，因为这些政治都很复杂，背后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爱国，我们应该爱加拿大，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民族的原居地，无论是香港、台湾、中国，但其实我们更需要爱的是我们天国的价值，这样才是我们活在当下终于朝向的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就用一首有人说《红楼梦》里面一个老人写的一首诗词啊，有人描述这个是最总的总括了人生的向往。有没有人读过这首诗的啊？有啊，那不如我们就请弟兄帮我们朗诵出来了。你读过，让你来朗诵，请。
世人都晓谁先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谁先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折恨聚不多，及到多时点必了。世人都晓谁先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说谁先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好像是很简单的一首诗，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是很深的人生的感慨，里面是很深的一个人生的向往。我想如果一些会朗诵诗的人一定比你刚才的更有激情，对不对？这个老人，这个好像是独角的一个老人呢，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小的角色。他说世人都晓神仙好，这个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一些古代的哲学的思维啊，神仙。他说知道有没有神仙，世界上没有神仙，但我们都向往成为神仙。世人都晓得神仙好，什么叫神仙好啊？唯有功名忘不了啊。神仙也是在追求功名。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就算怎么说我的王位我的职位没有换届，永永远远，大家都知道有一天都是荒冢一堆而已，对吗？当然年轻的人很难体会这一点，特别你兢兢日上的业务，你的公司、你的发明、你的财团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哇，真的是谁说我会日落双山呢？不会的，我的国是永远不败落的。他都知道今天的英国永远不日落的国，现在就是日落之中。生命就是这样，当你意气风发的时候体会不了。但这个老人很有意思，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个也是很深刻的一种的人生的喜乐人生的欲望，人生的享受。世人都晓神仙好，这里讲的爱情啊，娇妻 啊，忘不了啊，因为是多年的夫妻也好，娇妻爱妻也好，谁知道我先走一步啊，君死又随人去了，这大家都很明白，人间的爱情就是如此。当你可能说，哎呀，不是那么悲哀啊，大概都好像王牧师一样，有两个儿子，两个媳妇，现在生了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一家十口多好啊，世人都晓得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所以有些祖父祖母，哎呀，还在辛辛苦苦的带孙子啊，有时候我也要上班呢。上个礼拜我大儿子大媳妇去了美国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啊，是信仰的大会，他们很爱主，他们愿意去。那他们愿意去，结果怎么样啊？他的儿子跟女儿就交给王师母，那我爱王师母，我就要当班呢、啊，不给他一个人看呢、啊。有时候想一想，哎呀，这些孩子好像现在跟你很亲，大家就知道，到了十岁八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到十几岁踩都不踩你。所以我跟王师母很清醒的，知道现在他们愿意靠近我们，就靠一靠了，很快就不靠了。看得透一点，你就知道，尽上责任，但这些不是人生的向往。原来生命的里面，圣餐已经囊括了一切的意义，因为它解释了我们日常生活忙碌的里面，也可以指向属灵的价值。最重要是凡事上表明我们是信主的人，不拘泥于是否是宗教，在乎的是你心态上表明信仰的身份，而更重要，无论你活得好怎么样好，要记得有一天还要朝见我们的上帝，以知道我们是朝向神的国，比你自己的国，比所谓的国家是来得更永恒。但愿下次你举行圣餐的时候，记得这三个很重要，原来圣餐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深藏在里面的意义，以知道我们每一次守圣餐是回望过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反省今天生命的状态，而更重要，预备自己未来在神国里你敬上了多少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用心良苦，在你离开世界上十字架之前，你定下了圣餐，叫我们在每一个月圣餐的时间都可以反省你的救恩的伟大，但更重要是发现我们当下生活的状态，而预备我们未来的日子能够对得起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以直到我们生命生活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你随听我们祷告，也接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的愿望，成为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来预备主你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